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木。
上个礼拜的节目你听了没有啊？我和 Daniel 做的节目。
哎呀，那就是因为听了，所以这回听众朋友不知道，通常都是蒙哥找我，然后这回呢我就主动找蒙哥啊，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上来讲一讲。
哦，你有什么事情要一吐为快？
哎呦，就因为上个礼拜这个听的实在是热血沸腾啊。
哦，真的。
哎，我都快变成 Daniel 弟兄的 fan 了，粉丝。
你做他 sidekick 好了。
说到头呢，这我为什么听着热血沸腾呢？
嗯，
我应该以前就属于那种，我当然也不会到说相信神导进化论那么那样子，但是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哎，可是上个礼拜这一听，当然我们以前这个啊也做了好几期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再加上呢，上个礼拜又看了一部电影。
哦，你还有闲情一直去看电影啊？
哎，对啦，对啦，有三个孩子啊，又这么小，这只好有一个特别好的借口才好去看这个电影啦。
你带他们去看动画片吗？还是怎么样？
哎，没有啦，这回就自己偷偷就去啦。
哦，这是儿童不宜的电影是吧？
对呀，好像他们就是因为某个原因把它评成了这个需要家长陪伴。这个纪录片叫做 Expelled。No intelligence allowed，
中文怎么翻呢？
被驱逐了，不允许。然后后面他就注释一下，就是说你不能有这种智慧的，智慧都被驱逐了。Intelligence design， 蒙哥一定听过吧？
就是现在这个，除了进化论之外，在美国前一阵子闹得蛮沸腾的，就是允许在进化论之外还教导一种理论，叫做智慧设计。就是说这一切的宇宙一切的生命是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在后边。
对对。
但是这个纪录片就是讲说，
就是所有这有智慧的全部都被驱逐掉，
绝对不容许智慧设计这个说法。
嗯，
这个说法需要被，
他这个纪录片就在讲这件事情，
就应该翻成赶尽杀绝就对了。
实际上也确实这么回事。
那你，我先问你一件事情，是现在这个各戏院在上演吗？
现在还在上映，如果这个听众朋友听完还想看的话，这个礼拜还有希望，但再过个几个礼拜可能就不行了。
那我问问你看，你那天去的时候有几个人坐在里面跟你看这场电影？
加上跟我一起去的弟兄哈，然后我们两个人，我们本来以为要包场了，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没有人一样，然后空荡荡的。后来等到电影开映的时候，总共有5个人，
一共有5个人去看这个电影，那演不了几天的了。
当然我们当时呢，因为是用的这个 lunch break 啊，这我们用吃午饭的时间。
哦，就是世外桃源时间，对啊。
哎，对对，世外桃源时间，所以呢，5个可能没有那么代表性，但我相信不会很多人就是。
嗯。
它也已经上映了2个礼拜，如果听众朋友想看的话呢，那得抓紧时间。
快了，也因为像这样的片子以后会不会出光碟在沃尔玛里面卖是很有问题的。
好，我去看之前呢，我就大概听说这个是跟 intelligent design 有关，也不
是智慧设计论，跟智慧
设
计论
有关。然后呢，一开始就是这个柏林墙啊，
用柏林围墙啊，
哎，还是黑白的呢。一会儿小孩踢球，肯定是以前的这个片段，再加上他们稍微处理了一下。
从头到尾主要就是纪录片是吧？
哎呦，这就是纪录片
哦，真人真事，
所以看的人不多是可以理解的。
呵。
因为纪录片97分钟纪录片，你要坐下来，
那
啊，你要对这个
有点功夫的，
有点
兴趣，有点功夫啊。
是的。
然后呢，柏林围墙有小孩在那踢球，然后呢，
球要是偶尔踢过去以后，他们就在那看呢，能不能过去啊？
球踢过围墙，小孩就在那边等，看球会不会回来，是吧？还是怎么样？
哎，对啊，然后就在那看呢，就是好像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过去啦？
哦，要
不
要翻
过
这个墙？翻过这个墙去把球捡回来？
就是啊，但是很快就有士兵了，在那看着。嗯。
所以士兵可能会把他的球丢回来，是吧？
这已经太长了，所以他就开始切入正题了。
好吧，
总之他的开场白很有意思。我还喝了杯咖啡去，生怕自己看纪录片就睡着了，
嗯，
对不对？回去就没法向太太交账。
嗯，
这个得他允许也是因为这个题目跟智慧设计论有关，所以才能去的，
长点见识。嗯，
对，长点见识。嗯，
后来呢，
第一个主要的部分大概就是想有好几个在美国的大学里啊或者研究所里啊，
嗯，
有这种科学家，他无论是搞生物的，跟天文有关的，地质有关的，不管你是什么大学，你要是提到这个智慧设计论，或者说你把这回智慧设计论作为你的基本假设写在你的论文里头，就有人不高兴了。哎，这不高兴的人还不说，
暗地里会把你一脚踢过柏林围墙去。
哎，对了，在其中有那种这个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
评鉴的时候就被压下去了。
对，他一压下去就电影就盖了个章。
嗯，
这个人被驱逐出境。
Expelled。
这么驱逐了好几个，哎，居然其中就出现有贝勒大学，蒙哥听说过没有？
对，那当然就在我们德州嘛。
哎，
我们时不时还往那
去。看电影的时候，我都以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大学。
哎呀，号称浸信会的大本营，可是贝勒这个地方不信圣经的，还有自由神学的，不信创造论的人那可多了。
哎呦，你就听这故事哈，我别的我就不讲。贝勒大学有一个已经拿到终身教职的，出了好几本学术专著的，外面拿到了一个 funding
研究经费，
在讲关于这个进化论里头的各种纰漏，就像蒙哥和这 Daniel 弟兄过去的一年一直在做的这些事情一样。
是没有研究经费就是了。
他呢就是把它摆在了他们学校的网上，不幸被他们的高层领导所发现了，就要求他把那个资金中断，不许再做任何相关的研究。
就他拿到的研究经费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是吧？
对。对，
那必须是私人的，可能基督教的机构给他的。
对，那个叫 Discovery Institute。
这个教授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教授叫 Robert Marks。
这个 Robert Marks 绝对不是 Baylor 第一宗这样的案子，这两年这些事情闹得很凶啊。在他以前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学者叫做 Francis Beckwith， Baylor 几乎不给他 tenure， 不给他终身教职，也是闹得风波很大。这个 Robert Marks 他应该是用计算机来这个挑达尔文的错，
因为他已经拿到了终身教职，
终身教职，是，
所以 Baylor 没有办法把他驱逐出境，但是呢，贝勒可以给他有很多的这个限制，他的那个网站呢也被他们处理掉。基督教这个浸信会的大本营哦。
所以他开头就是举了这几个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人或者做科研的人，他们因为怀疑进化论就被驱逐，就被赶尽杀绝，这样子是吧？
对，照这个导演呢 Ben Stein 这个所讲的，他们其实还了解更多的情况。不过呢，大部分人因为他们仍然在他们的职位当中，只要他们闭嘴不讲就行了，所以他们也就不露脸了。所以不只是这几个了，
就是还有更多的案例，
还有更多的案例。但是所有的人，有的人不露脸露声音呐，或者有的这个不讲他的名字啦，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东西你不能提，摆在心里可以，你要是把它提出来，你或者在课堂上教，你或者写在你的论文当中，那只要被人发现了就要被 expel。赶尽杀绝。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读了那个启示录十三章里面，他讲除了那个受了那个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受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过去这几十年在美国的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个情况，你除了受了那个寿，就是那个进化论的印记啊，
在这里头这些人特别讲了，他说我们不是在教创造论呢，
是
智慧设计论呢。
所以就讲得很准嘛，你只要跟进化论有任何的反对嫌疑你不标明什么叫做受了兽的印记，所谓兽那当然就是指着这个，如果这段圣经隐含这类的意思的话，那个兽那显然跟进化论有很大的关系的，
就是很像是吧。
哎，它不只是很像啊，因为你看我们上次也读了，但是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讲解它。我知道也有些弟兄姐妹觉得 对这段圣经很有兴趣。
啊，你光那么听听不懂。嗯，
他说这个，他基本上就是讲到末世的时候，龙与神的儿女征战。这龙呢是讲到魔鬼。
嗯，
这儿女呢是圣经说了，这儿女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啊。
那这个诫命是神的 commandment， 就是神的话，神的吩咐。
他们在海边的沙滩上有一次的对决。
为什么是在海边的沙滩上？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打中要害的，怎么说啊，场景好了啊。因为对进化论来讲呢，从水里边到陆上，那这是进化论的讲法。圣经所说的海啊，是死亡的总会。进化论就是不断的死，不断的死，死着死就爬出东西，爬到陆上来了，这个荒唐的很。
嗯，
或者说从那一锅原始汤里面要能够给你爬出生命来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非常非常重要的滩头堡，所以就是圣徒与龙征战的一个地点。啊，那上次我们也讲了，达尔文是坐着小猎犬号，那个小兽啊，从海里边上来，上来岸之后发表他的学术成果啊。那我们在圣经里所看见的下一章说什么呢？看见什么呢？
嗯，
头一个你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上头有十角七头啊，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底下这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他看见的那个兽啊，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
哎呦，像三个厉害的动物。
它不只是三个厉害的动物，这三个厉害的动物像麒麟一样变成一个动物。
哦，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跟进化论的进化树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就是大家都是对长在一个连在一起了。嗯，
对，豹跟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一个兽怎么会又像熊又像豹又像狮子呢？
嗯，
然后那个龙就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了。
嗯
啊，他被授予一个叫做科学的权柄，这是魔鬼在末世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手段。如果这个叫做进化论的话，那到后来他就讲了，那这个兽上来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呢？除非你明明白白在你的额头上啊受了这个印记，清清楚楚的表明你的立场，
说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我一切的东西以进化论的世界观来解释，来作为基础。
要不然呢，你要是没有这个印记，没有这个名字，或者没有他的记号，没有他的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嗯，对，上次好像提到过这个，你就不要拿到经费了。
对呀，这个就叫做 expelled。
嗯，
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哎呦，
这个杀害它的意思有很多了，你的学术论文被 kill， 对不对？你的 funding 被 stop，这通通都叫做杀害嘛。
而且他们就说他们的这个 scientific career， 就他们的科学这个
科学
前
途
就
没有
了。嗯，
对，都被扼杀了。所以这个就是上次我们提到的圣经了啊。当然，我再说，圣经不见得真的是这样解。不过你与今天的情况对照，你会发现启示录十三章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章啊。您继续讲，那这个。他们这些人都被盖上章 expel， 就是在科学界没有前途，
没有前途。嗯，
不准
你
说
话。你刚才说那个买卖呢，我们很快就会讲到了。另外一个，他非常强调了一点，这些相信智慧设计的人呢，并不是说是创造论，他特别提到。所以呢，有很多反对这个智慧设计人说他把宗教带到了科学里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情形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边很多被逼迫的、被批判的、被赶尽杀绝的人，不见得是一个信圣经的人，也不见得是信圣经的六日创造论的人。
对，不见得。相信蒙哥和 Daniel 弟兄讲的时候，你们的最基本的这个出发点就是神的话，一个字都不能改，对吧？
对。
当时世界创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达尔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的无神论的这些科学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相信圣经六天创造就这样。那这个智慧设计论的人还都没有这样相信呢。
他们不是以圣经为蓝本，而是单单在进化论这个所谓的科学领域里面挑问题。 并且从我们现在所能够观察到的种种复杂生命现象，以及这个自然界的运转，这个自然界一切的规律，他们不得不有一个很诚实面对自己良心的决定，就是说这一切的后面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
对，或者这样讲好了，他就说他都是按照今天这些这个科学的主流的这些规则来出发，都是按照他们的规则出发，只不过说这是或许有另外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有人设计好了，
对啊，背后有个设计者，其实这个是连小孩都可以告诉你的。
这类的说法与比喻也很多了。
你
到森林里面去散步，你捡了一块石头，你又捡了一只手表，对吧？你一看那个手表，你说这背后有人设计。
对。
那你看到这块石头，你就不会说有人设计，那只是因为你不会欣赏。你要知道，这块石头之所以能够成型，今天被你看见，被你辨认，被摆在地球上，地球在那飞快的转，你能够把它捡起来。这整个的事情牵涉到的设计，其精密的程度远远超过你手上捡的那只手表。你看见手表知道有个设计者，看见石头，如果你真的懂得科学，懂得一点点的科学，你就应该说，哎呀，这个背后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那这个你当做个人的感想可以，可是你要是在学术界里面今天露出一点点的痕迹，就没有你活命的路。
哎呦，那可没有，而他们还有理由的嘞。
什么理由呢？
哎，他们理由就是说，你如果开始就把这个假设拿好了，那你怎么做研究，都最后都是证明有一个设计者嘛，那有什么做的呢？那你就推不出新的理论来了。
哎，其实启牧，你刚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想法？很多从中国来的学生其实有这个想法。
什么想法？
他就说，那我还做科研干什么？
哦，
因为我的科研就没有价值了，我的生物学就没有价值了。
哦，
一切的答案都是说神这样设计的。
哎呀，对不起，我是那时候比较懒的，我从来没想过这事儿。
你从来没想过你还上来做这些节目。
所以我在跟东哥讲嘛，这最近这一两个月好像恍然大悟啊。
那么在他里面给的答案，智慧设计的人，他们认为为什么这件事情与你的科学一点都不相妨碍？
哦，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啊，属于这种开始的出发点呐。他们这个智慧设计论的人说，你教进化论可以啊，但是你需要诚实的教给大家，你是什么出发点开始的。只不过我们从着我们所观察到的，有的也是化学家呀，做实验呐，生物学家他所观察到的实验啊，如果我们从一个有智慧设计，有个智慧设计者来出发的话，很符合呀，什么都不违反呐，这是 perfect 这样。后来我问了这个学生物的弟兄啊，他大部分的论文哪里需要讲进化论，跟进化论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可是现在绝大部分的课本教科书，
哎，他必须得解，对，
头一段一定是讲进化论。
哎，对，这个我在这美国还学过，他先用一章先把进化论讲了，然后呢再开始讲，他讲的那个东西跟进化论真的是没有关系，我还是把那个课本读一遍，他也没有关系啊。
你把每一章里边那个头一段跟进化论有关系的东西把它拿掉，一点都不影响这些科学
啊，一点都不影响。
那个是讲到一个起点，那个假设的起点是说无中生有。如果你这个假设的起点说不是无中生有，是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那其实完全也不影响你后面整个教科书的内容以及你做科研的办法。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啊。可是现在有两个情况，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进化论的人他就死咬着不放，因为这件事情上大家都糊涂。
对，
还有一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说连这些人自己都糊涂了。
这个不好讲，
他想不清楚啊。因为你看罗马书里面是明明白白的讲，他说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会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什么情况
啊？如果一个人啊，一群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就是他心里面其实知道有一位主，但是他不正面的朝着这个神来把荣耀归给他，也不感谢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带来一个一定的结果。那以前的节目也讲过，你只要提无神论三个字，你已经证明了圣经所说的话，你知道什么是神，对不对？你知道神，决定不把它当作神，这个叫做无神论。
对，
那你如果你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就会带来一定的结果。下一步就是说他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你会带来一个结果，让你的思念啊 掉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变为虚妄，
真的就是把那个无神就当真了。
思念变为虚妄，就是说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生演算的错误，你自己搞不出来的。
哦，哎，之前
加了半天是白加，对、
嗯，
你的心变成无知，不但变成无知，而且昏暗。明明是看得很清楚的问题，你会看不清楚啊、
嗯。
然后呢，他就下了一个判语，他说你会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说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变笨。
哎呦，
很多的基督徒就像你刚才讲的，
嗯、
哎，从前学科学的时候觉得自己聪明的不得了、
嗯，
现在回头一看呢，说当初真笨。
嗯，
对不对、
嗯？
可是你在那个笨里面，你就看不出自己笨，你老觉得自己聪明，那是因为魔鬼的工作、
嗯、
啊。起初，撒旦引诱夏娃，就是让人自己觉得有智慧
。嗯。
而底下一句话特有意思，
嗯、
他说：“如果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的，什么东西就会跑出来了，进化论就会跑出来。”但是圣经没用这三个字。
他怎么讲？
他说：“你看嘛，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啊、这你不要以为是中国人做过菩萨去，
我一直也就这么读的呀，这不就是
不？你看现在整个的知识界的领域里面，上帝被什么东西取代？被进化论取代，尤其是昆虫走兽飞禽呢、
啊、哦你在讲这个
人、啊、
就是进化树，大家这个各样的动物都被连在一块了、哎、
对，通通被挂在那个树上做亲戚了。
哎呀，
人与这些飞禽走兽昆虫的关系，也就是这个进化机制啊，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这个就是将神的荣耀变为虚晃，不去敬拜神，反而敬拜这些受造之物啊。他们虽然不像拜偶像这样拜啊，可是这些东西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实际上比那些拜偶像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们是带着这种宣教士的热忱呢、啊，抛头颅洒热血来捍卫这些飞禽走兽昆虫在人心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你知道吧？这些话接近两千年以前写的，准不准？准得不得了。所以进化论只是一个人心愚昧的结果，你单去跟他辩这个进化论，绝对不能使他那个心呢、啊、从昏暗里面转出来，因为他真的看不见。他真的以为如此，你想说怎么会这么笨，怎么会这么糊涂？你难道不会看见这个起点是有智慧设计的，还是进化的？跟你现在在做的科研是绝对没有直接关系的。哎，他就看不出来。
那真是，你还真是很多人就是看不清。我看了一个，
而且他会
习惯。
嗯，我听过好几个学生跟我这样讲，他说：“那讲的虽然是有道理，可是他与我的专业相冲突啊！我如果信了神的话，那我研究的这些生物通通没有价值，通通都错了。”你看，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误会。
嗯，
可是他就看不清楚了。
嗯，
真的是无知的心变成昏暗。那你非得醒过来，非得把灯打开，要不然你看不见这个盲点的。
嗯。咱们要是回到这电影，他真的是让一个相信进化论的看、嗯、他可能越看就越生气，
他只会气，他听不下去的。
我其实更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去看一看。咱们先不说这个六天创造这个事，导演他下面就是在问了，难道我们美国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应该有学术自由，对吧？
学术自由啊，这在学校里头反复的要提的嘛。之所以要给你终身教职、嗯、主要就是为了让你有学术自由啊。
对，不只是要给你吃饭有保障，对吧？
对，不是说你每年就可以固定拿薪水，但其实这个终身教职主要是给你学术自由。怎么居然在美国连学术自由都没有了呢？
嗯，
这个主持人在就继续的探索了一下，他又回到了当时这个有柏林墙的时候。
是
啊，有柏林墙呢，不只是有墙啊，还有人守着呀。他就说、
嗯、
你如果要想冲过那堵墙啊，它有好几道关卡、
嗯、
第一道关卡、嗯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嗯、学校里你要搞这个 academia 这些人，
嗯，
首先就把你给挡住了。
就是你对这个智慧设计论有倾向，
有
偏好，
有支持，你支持他的，
对，
嗯，
或者是你反对进化论，哎，那么首先
你在的那个研究单位，你在的
学术机构本身
就
啊，就会像这个柏林围墙的卫兵一样，他会对你施加压力，他会制裁你。
对，他会挡住你、嗯、然后呢，假设就像比如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贝勒大学，他有那种拿了终身教职的，基本上来说他很难把你终身教职的这个人就赶出去
掉。
但是呢，这下一个就是政府的这些跟教育啊科学有关的这些高级官员，
审核部门的、
啊、审核部门，比如这个全国的自然基金，
是，
然后全国的这个自然科学教育中心， 这些人呢就可以开始卡住你了，他就不给你钱了，因为他知道了你这个人有臭名了。
你申请什么样的研究经费，人家都不给你。
什么研究经费的？因为他都知道你这个人是搞智慧设计人嘛，
是有黑名单在背后的。
所以你就不要做买卖了，就像沈清所讲。
是啊，你拿不到研究经费的，而且还有一件非常要命的事情，就是你所要发表的论文可能会被所有权威性的科学杂志拒绝。
如果你是在中小学做老师的，或者说你是搞这个关于科学教育的研究的，那有这个国家的教育科学中心呢，他说我们不歧视智慧设计论的人，可是智慧设计论搞得不像科学啊。那就谁来决定他搞得不像科学呢？那就交给自然基金协会和那些各个大学的这些相信进化论人，他们说你这搞得不像科学嘛，就不允许你这么搞，你要再这么搞没有研究经费不说，说不定还要遭到下一个。蒙哥，我讲清楚了没有？第一关
是学校教育，第二关是政府的学术机构，对不对？
政府学术机构。那你蒙哥
学术中心
第三关是哪？
第三关呢，新闻界舆论是吧？
哇，文哥实在是很，你是不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没有，这个上礼拜这个 Daniel 不是才讲过吗？这个 ICR 科学创造研究所，它就是要培育中小学的科学教师，所以他来设这个研究所，他是暗暗的进程，对吧？德州教育厅、高等教育厅也批准了，消息走漏，舆论马上排山倒海而来，就逼着这些政府官员呢，像没骨头一样，就马上往后退。
哎呦，第三关就如蒙哥所说的，就是这新闻媒体啊，你这要是一个人跟这个惹上关系了，平常老百姓都知道你了，任何一个只要是因为智慧设计论所惹上麻烦的人，那媒体都是倾向性十分的明显，站在进化论的科学家这一边。然后里头呢也有一个记者，他稍微
靠这边说了点话，
说了点话以后发表出来了，这个主编就不高兴了，就不许他再写了。
呀，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个字叫做文字狱。
差不多就这意思，听起来很可怕。我也很难，
你从手段上来讲呢，很像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批斗，
就是啊，
从手段上来讲，把你打成右派啊，打成走资派啊，历史反革命啊，不管是什么东西，你全部可以完全应用在这个凡是稍微离开进化论主流的人，绝对可以。
区别就是在美国，他大概人身攻击的可能性至少目前还没有吧，
就看你怎么看了啊。实际上是有的，只是说呢，现在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一定要搞清一件事情，打蛇打在七寸呢，它的要害在什么地方？现在人家
人家打我们的药还是打得很准的。
人家打我们的药还是打得很准的。那我们在不是说我们要去打他，而是说对对方来讲，他们死守的一个要害呢，实际上是一个文字狱。你知道什么文字狱吗？就是有两个字你不能碰他的，他在那个地方跟你打仗啊，那两个字你要是一提啊，你比骂他祖宗八代、挖他祖坟还严重。
哎呦，你是说英文字还是中文字啊？
都一样。其实啊，刚才已经讲过，上礼拜的节目也讲过，那个科学创造研究所，他们最后这个官司，他就是死守那两个字，就是科学。对，这些人，因为他们人多势众，不但教育界、政府的公家机构、审核机构、研究经费的颁发机构以及新闻媒体，通通都站在他们这边，因此他们就得了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定义什么事情呢？他们定义什么叫做科学。
对，虽然科学这个词以前是不是从希腊文来的，蒙哥说的没错，就是他们来定义什么叫科学，什么叫科学，
什么叫不科学，
什么叫伪科学，什么叫不科学，什么叫垃圾科学。
对，科学这两个字呢，我们现在这个定义不在圣经里面，但是所有现代科学所谓基础的观念通通都在圣经里面，各从其类啊，日月轮转啊，定理啊，定律啊，这个以前我们的节目也都讲过啊。科学这两个字呢，是现在他们攻防的一个要害啊。人是一种文字动物，我们必须靠语言来沟通啊。神造我们是这样造的。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所选用的字词，那个字词的定义往往是随着时代而变的。只有一本书，他自己定义他自己，而且他那个定义也不改，用的字词也不改，那就是圣经。圣经里面有些字是绝对专利，而且绝对权威，没有人能够驳得倒他的。
而且不变，主要是。
什么是爱？
什么是罪，什么是永生，什么是信啊，这些东西都弄得很清楚很清楚。看有一个字他并没有这么去在乎，什么是科学，对，因为神创造了一切，神以他的话，以他的规律，以他的定力，以他的法则来掌管运作这个世界。这个定义法则我们今天回头把它叫做科学。
那是曾经那么叫，现在不这么叫了。
你讲的没错，曾经我们是把它叫科学，但是你如果只研究这些现象，不研究它的起源的话呢，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有没有这个神的角色在里边，好像是无所谓，因为神是个起点嘛，我们所研究的是中间的现象。
你在讲这个意思。
对，这个叫做科学。对不对？神从来没有，
如果这样定义科学很好。
那神在圣经里面对于我们是不是明白他怎么创造这个世界背后的定理定律是什么，其实并不看得很重，他要我们直接寻求他，因为你在这些定理定律今天所说的科学里边是遇不见神的。在什么地方能够遇见神呢？在福音里面能够遇见神，而不是在科学里面遇见神。神不是在科学里面让我们遇见他，所以你要把这个科学叫成人的科学，神的科学，随你去吧。对于我们寻求神来讲影响不是太大，可是福音就不一样，福音叫做神的福音，因为神在里边还是活生生的。这个引力你可以把它叫做牛顿的万有引力，上帝不会跟你计较的。其实什么定律定理什么科学，通通都是上帝的，通通都是神的。那个从救恩的角度来讲，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不是重点。因为这些定理定律以及这一切的世界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用他的手他的大能所托住的。那神从来不要我们去敬拜他手所造的东西，更不要说他造这个东西造这个世界背后的定律你把它当神来拜，你去拜吧。
那问题是别人就说这个你不符合科学就不可能是真的，这是问题的症结。
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可笑的。什么叫做符合科学，什么又是真的？圣经说神是真实的，这个人的世界人的思想在神看起来是极为虚晃的。讲这些话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科学，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实，你这完全是一种以管窥天的态度。圣经里面有个广义的科学，就是神创造这个物质世界所用的一切法宝、一切定律、一切原理。那我们今天的科学是什么？是变成人对于那一些定律、定理、各样物质世界的现象所了解的那一丁点儿，那个角度叫做科学。连神的话都被他定成不科学，那你说到底谁不科学？那实在是因为人的了解太有限了。
但是这是他们反复用。
那现在人要是被打成不科学，他简直就像是比黑五类还要糟糕啊。
哎呀，那就像是顽固不化的老人就对了。
所以我们上次在启示录十三章里面也讲，这是两个兽，有一个从龙那里得了权柄，把这个权柄给了另外一个。表面上是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或者是进化论与智慧设计论之争。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科学。科学这个东西经过一场政变，这场政变就是已经把任何有智慧、创造、设计或者与上帝有关系的东西早就给你过滤得干干净净。今天所说的科学是人对于这个物质世界的了解，人所能掌握，人的猜测叫做科学。人必须是跑冠军的。不能够还有一位叫做智慧设计者或者叫做上帝，他已经知道所有的答案，那这时候对我们今天人类的科学家威胁是非常大，好像奥运会的金牌已经通通被拿走了，你只能拿第二名，他就不干了，你知道吧？
对。
现在有一群人呢，他们是绝对绝对又红又专的，这些人决定什么叫做科学。其实背后他骨子里不是提倡科学、定义科学，而是怎么弄都离不开那个反对上帝啊。当然他没办法真正动到上帝，但是他可以拿基督徒出气啊。凡是信圣经是神的话的人都成了他出气的对象，你知道吧？
他也知道的很清楚，只要让你和科学这两个字沾不上边，你就不得做买卖。你当然还可以生存下去，可是你就没有办法与他为敌。
对，
这个叫做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
对，
那后来呢？后来
所以最后一道关就是法院了。你上个礼拜也讲过了，嗯，
告啊
告啊。他说如果你前三关都冲出去了，你以为就能活吗？那也活不了啊，因为这个 ACLU 不只是 ACLU， 他好像还提到还有别的，他就给你告，然后再加上这些法官们呢也都非常的这个站在他们这一边，所以你告你告的不死也半活吧。
现在基本上从法律的观点来讲，据说啊，当然我没有仔细的去读，实际上呢并没有法律在禁止你讲智慧创造论。
那好像是没有。嗯，
对，只是说呢没有人去讲，有好多的原因。
嗯，
你没有教材啊，你除了圣经之外你没有教材。
但智慧设计论又不是说用圣经做教材，所以但是这样用圣经做教材有几个像蒙哥这和 Daniel 弟兄这样讲的呢？
你要是拿圣经做教材那你就更麻烦，因为人家就更来告诉你说你这下没有资格教任何的科学，因为你在教宗教。
对，
对不对？
他说你可以教宗教，你只是不要到我这科学课堂来教。
对，
这个他是可以分得清的，他讲的特别有理。他说就说你要教你的宗教呢，你讲教你的圣经你就教好了，你就别在我们科学教课堂上教，你分开来教，你爱怎么教就怎么教，但是我们这科学课堂是不允许你这么教的。
这是一模一样，和上礼拜 Daniel 去那个听证会一样。你们要开神学院可以，你们要给创造论的博士学位都没问题，但你绝对不能摆科学这两个字。
对，
这一点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很明白，他们是在守这两个词，所以这两个词比他祖宗八代还大。
对，然后他说你虽然说你是智慧设计论，你虽然说你不是相信这个圣经里的那个神，可是你暗示了这个智慧设计者就有可能是那个神，那怎么行呢？那不行不行，你到宗教课堂爱怎么讲怎么讲，我们这科学是相信没有智慧设计创造者。
如果你不教圣经，你没有任何的教材啊。
啊，没有，
巧妇难为无米炊。
中文教材就更不用提了，是吧？
孔老夫子至圣先师，他要有教无类，他首先得搞出教材来啊，所以才会去读古书，什么《诗经》啊、《书经》啊，人家拿来做课本，因为没教材嘛。我请问你，你现在教智慧设计论，你用什么东西做教材？
哎，实际上这也是他们所攻击的一个方面。他就说啊，你看我们进化论哈。你看这个多么系统，你看哪一个角落都给你有一套理论。他说你们这智慧设计论太不系统了吧。我倒是想反问他，你也得有办法系统啊，你又不拨钱，你任何跟智慧设计论有关的研究经费你都不拨，你让他怎么个系统法呢？
嗯，
这也是他们说的一个，因为他这个电影里头既有正面有反面的这个意见。
你确实是没有教材，
确实，
然后你站在什么观点，用什么材料写什么教材，就算容许你教这个概念呢？
对，
三天之后就变成八股文了，因为你讲来讲去就是说这背后有个奇妙的造物主，有个设计者，除此之外你还能讲什么？你能讲什么？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因为没有教材，对不对？
你的教材是什么教材？
我明白蒙哥意思，就说你不能说把一本现在的生物学的书，然后你把进化论拿掉是没什么关系，然后你在这同样地方你又把智慧设计论摆上去，那就没有意义。
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讲到一个公式，你说这个东西何等奇妙，肯定有个智慧设计者。
哦，待会人家跟你说这叫 liberal arts， 这是文科教育，不是理科教育。
所以你看这本身它确实是有它教育上的困难。
但是 ICR 搞的这个，他们就不只是说有一个创造主而已。
他们当然是因为要为神的话站住，他们拒绝让进化论来污染下一代的心灵，对不对？所以他们完全是站在捍卫圣经的立场来讲的。
嗯，
那你如果没有他们这种宣道式的勇气，谁给你搞这个烂摊子啊？
哦。嗯，就说所以你需要有勇气，真的是像打仗一样。
可是我又必须要再说啊，这个仗也不能打错。就这样讲哈，哪怕全美国通令啊，明天起就教智慧设计论，你要知道这个智慧设计论呢、啊、并不等于神启示我们的。
嗯，
可以完全两回事，这个教不了几天又走了样子吧。我们真真正正要打的那个美好的仗还是传福音。今天这些重新改写科学定义，当权者、得势者，拿基督徒出气的这些科学家，骨子里到底是什么？
骨子里是一群迷失的羊，需要神的人。
嗯，
那除非他们悔改得救，他们不可能看见真光的，他不可能甘心情愿向光靠近的，他反而对光有一种恨恶，因为他不愿意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他宁愿显明他所行的一切，他所定义的一切是从人出发的。这个人与上帝抗争啊，人在神的面前要保住我们所谓那个至尊的自尊啊，就是进化论者骨子里那个彻头彻尾的抵挡神、骄傲、背叛神，是那个东西在背后作祟哈。
嗯，
那圣经也说这些人是被魔鬼任意网罗去的，我们只能够好好为他们祷告啊，或者神赐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代替他们这个发生错误的心，让他们可以从黑暗里面转向神。哎，你的话又给我扯远了，我老是忘记今天是你来给我们讲电影情节，不是蒙哥在这里发牢骚。那后来呢，这个纪录片怎么往下走呢？导演做什么？他已经达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凡是相信智慧设计的，就好像被柏林围墙一重重围住一样，是没出路的。
他自己觉得这个至少要是有点自由也好，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他就去采访了，无论是知识进化论的，知识智慧设计论的，采访了不同的人，那这里头也包括一些不直接搞生物的。然后他发现几乎每一个科学家他都有一个自己已经定好了的世界观。
哦，那当然了，
那出发点已经定了，然后再说。
对，
这里头就有一个最有名的无神论的科学家 Richard Dawkins， 蒙哥听说过没有？
剑桥的是吧？
牛津大学的教授，著名教授。他前不久有一本书叫做《神的谎言》，是这个最畅销书榜好几周呢。那但是哈，他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本来这个出发点呢，他就在讲，他就是说进化论给了他这个，好像是让他看见是多么奇妙啊。
然后眼睛得开，他的眼睛得了以明亮。
哎，对对对，他就是、
他们一定都会以魔鬼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哎呀，真的呀，哎呦，我还以为蒙哥看过这部电影。
我不用看过，我都知道，一定会讲。我跟你讲，几种人一定会讲。就是他发现离开神去看整个生命的起源的时候，他发现他眼睛被打开了。还有一种人是犯淫乱罪的人。
哦，就发现另外一个男的或女的故事。
对对对，不是，他突然发现，哎，我有自己的生活了。这些情欲的世界让他完完全全的为自己的肉体而活。那当然，听众朋友有的不熟悉圣经，可能不晓得，当初蛇引诱夏娃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他和亚当一吃了之后，圣经就形容他们果然眼睛就明亮了。明亮了怎么样呢？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这个自己包含至少两点，有一个就是以人为本去看世界，你看出一番截然不同的道理，截然不同的秩序，哎呀，你一下子觉得自己眼睛被打开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以肉体为自己的主宰，你有了一个所谓新的自我，这个新的自我其实是颠倒过来的，你的灵魂开始伺候你的肉，罪成了你肉身的主人，他会告诉你伺候他，认识他，欣赏他，让你开始觉得，哎呀，你有了一个新的生活了，你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所以凡是这两样罪的人呢、一定都讲这个话，哎呀，我的眼睛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其实呢，都是伊甸园旧事重演呢、
哎呦，那也就好，那咱们这个
找到
另外一个，改天再谈，改天再谈一段的事情。
好了，总之他的眼睛被打开了，对吧？
对，他眼睛
进化论给他生命的力量，给他青春的气息，给他人生的方向。
对，因为他本来是在 struggle， 他在挣扎，说为什么要有个宗教呢？人为什么要过
我再猜一猜，我再猜一猜啊，那当时他还相当年轻。
哦，很年轻，因为他小的时候还是被各样的环境逼着去教会的。
去教会的，对。
小的时候被灌输这一套的这个宗教的这个这些东西，但终于有一天，他说他也在思索，他得给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当他明白进化论所讲的，哎呀，他眼睛得以明亮，说这简直是太好，解释的真好。
听众朋友，你要是有相同的经历，你可要小心啊。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小看进化论啊！进化论是一种魔鬼福音，它能够带给你另外一种的经历，就好像我们得救的时候的经历一样。不过我们是灵魂苏醒，进化论这个福音却反过来，它让你的灵魂永远安睡。那个罪与你肉体的结合，成为新的自我，好像劫后余生的浴火凤凰啊，也好像是一个出了山谷的原始人，面对这个美丽的新世界伸了一个懒腰，说哎呀，生命多美好，这一切都有待我去发现，有待我去探险，有待我去突破，这世界是任凭我来定义的。我跟你说，自从人类有文化历史以来，还没有任何一种的哲学思想甚至宗教思想能够对我们的肉体与罪性啊，有如此所谓化过妆的神圣觉醒啊，并且能带给全世界的人如此广泛而且深入的影响，让全地的人都稀奇，都跟从他，都拜那个兽。你说邪灵，邪灵啊，这绝对是从灵界来的一个力量，你千万不要小看他。
但是他后来这个主持人就专门的这种一对一的这种采访坐下来谈，他就问了，他说那到底这个从无生命到有生命哈，总得有个来，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呢？那他大概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然后这个当然这个主持人也这个也有点设计了，我相信他就慢慢的把他引导一下，他意思就是说，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在某个点是有一些设计的，比如从外星来的设计啊，他说那是有可能的，而你记得这是最有名的无神论家啊、哦。然后他就说，但是这个主持人还是很礼貌的，他，但是你确定，即便是外星人，也不是神，也不是这种 personal God， 对不对？他说对，绝不可能是 personal God， 不可能是基督教讲的，也不可能是犹太教讲的，总之没有这种所谓的个人的神，这是有位格的神，来确定讲这一点。
所以上帝没有，外星人有。如果外星人的智慧设计就可以，上帝的智慧设计就不行。你说这个罗马书里面讲这个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还需要别的注脚吗？这是牛津大学的首席科学家
还有很多别的人的例子啦。总而言之，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是从中国学生的角度来想呢，就是好像这个世界观是世界观，科学事实是科学事实，这个是分开的，进化论是个科学事实，这跟你的世界观没有关系的。
这刚刚好相反了，就像圣经上讲的，人会到了选择相信进化论这个地步，它前面有好几个阶段。那几个好几个阶段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因为我们从小所受教育的影响，我们被洗脑的相当彻底，所以往往在我们相当年轻的时候，
不要用这个词，我们最讨厌听这词。
他根本就是这么回事儿，一模一样。每个人问的问题是一样，每个人想法是一样的。然后在他相当相当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世界观。因为你回头看你当初的同学，你在大学的同学，你在高中的同学，你回头看看。其实大家的世界观大致在十来岁的时候都已经定了型了。
哦，那当然。
跟他后来到底得了什么奖没有，做了什么大学教授没有，关系反而不大。那个世界观驱动他们去选择，然后更不要说现在的学术环境，他一旦到了这条往上爬的梯子之后呢，他就一头钻进去。所以实际上你别看这些人得了诺贝尔奖啊，他在跟你讲他的对于神的认识，他在跟你讲他这个无神论思想，根本就是一个十几岁的不成熟的毛头小孩子在里边讲话。
在那个时候已经决定，
后来的这些学问、知识、口才、头衔、名誉、地位，只是帮助他自己回头解释他的世界观而已，能够帮助他把自己所相信的那一套打扮得堂堂皇皇，让别人以为这是他科研的结果。其实就像你讲的，这个导演相当相当的聪明，他能够看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那个世界观定型远在这些人出名之前的。所以这些学物理的啊，学机械的啊，学生物的啊，他们来讲有关于神的事情还可以写成书，其实里边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幼稚的，因为他本身
对于唯一能够让你可能对神有所认识的神的话，就是圣经，是一无所知。
嗯，
圣经是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可是这个启示一定要借着圣灵你才能够明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啊，我们可以送一本圣经给你，但是你要把这个圣经读懂啊，从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到你们家的小朋友，从中国的老儒生到乡下的老农夫，若是没有圣灵在里面替他解码，圣经对他是一本封闭的书。
嗯，
像迷宫一样，你的眼睛就混乱了，你光读出一些问题，你会挑很多很多的毛病，神真真正正告诉我们的东西你就是读不出来。所以神自己形容他的话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让那些没有心寻求他的人呢、啊，在里边是仰面跌倒。
就说神如果不启示的话，我们就是肯定不明白。
对，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围墙那边是怎么回事，你看不真切你也够不到。人跟神之间是有一堵墙的，那要把这些东西解开，神有两部分的工作，一部分是把他的话给我们，告诉我们围墙那边的事，一部分呢是把圣灵赐给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就像一个解码机一样，在你心里把这些话向你解明，让你能够读得懂圣经，让你能够明白神开恩要赐给我们的事、啊、而且我们常常有一个假象，我不信神我是自由的，其实你完全错。一个不信神的人、
就是这样的吗？你看我不信神，我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想什么就想什么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这科学才有真正的自由呢。
所以圣经讲的是很清楚啊，它背后有个龙啊，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思想潮流、世界观倾向、爱好以及我们的血气，通通都在这个魔鬼的掌权之下。
嗯，
这个叫做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在人心里面做各样的工作，然后让整个末世的潮流啊，就是万流归宗，涌到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两个兽，从我们节目里所讲的以及你所看的电影，或许可以说一个兽叫做科学兽，一个叫做进化论兽，是借着这样的力量来与神为敌。这个叫做敌基督的灵啊，谎言的灵，他已经在世上，他已经在世上，老早就在世上，只是我们今天更看见圣经的预言是加倍加倍不改变的急速的在我们眼前兑现。
哦，今天时间不多了是不是？他还有一部分很新鲜，我想今天可能我们没时间讲，他在讲到啊，当时这个纳粹啊，在希特勒当权的时候，他说当然有很多条件，但是呢有一个条件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之所以可以来一个说是种族清洗而不引起别的德国人的反对的，
那当然是因为有进化论做他、
哎、对对对，他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后这个观念他需要有一个理论基础的。
对了，
因为你没有理论基础，你不这凭空的杀一个人，这个人的良心过不去的。
所以你就看嘛，犹太人整天在那边反说呀，不要再有这种屠杀犹太人的行为出来啊。
嗯，
你盖种种的纪念馆呐、啊，其实你真正应该找的罪魁祸首不是希特勒。
嗯哼，主持人去访问了几个这个二战犹太人被杀的这种纪念馆啊，
嗯，
他们真的是这样相信，杀的人真的是这么相信，就是有的人呢就是劣等一点，就是没有进化权。有的人就像他们这些可以有能力杀人的人，就是进化的比较完全。哎呀，没法想象这部分，我都不忍心讲。
哎呀，这个老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你要知道，后来俄国共产党杀的人比纳粹要多多了。他们理论基础哪里来？恩格斯与马克思，他们一读到这个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上就大为着迷啊！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在1859年的年底啊。他们两个人通信，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进化论为我们提供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所以到后来马克思才会把他的《资本论》提赠给达尔文，不过被达尔文拒收了。这件事情是很出名的。
从这些方面呢，那总之他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今天觉得好像是在守住科学，但是至于守住的是什么呢？那不好讲。
对。
他最后一个结论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说我们住在美国。最宝贵的是自由，
嗯，
至少我没来美国以前就听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家园，
是
吧？你在那里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 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且不说这个自由我们理解错了，就是说我们回到这个学术自由也好，科学研究的自由也好，academic freedom， 这明摆着没有自由嘛。
那当然是。
那他最后他就给大家一个问题啦。
嗯。
他说我，那当然这导演就自己讲了，说我已经迈出了这第一步了。
嗯。
那还有没有别人跟上来呢 ？Anyone else？ 他最后结尾他就把那个柏林墙倒的那个场景呢、啊，就演一下了。
哦，那是他的期望，他期望这个，
他的期望，他是跟他意思那个有点像梦想。他说这个现在那些 big science 这些科学界的人也好啊，这个媒体的人也好啊，法院的人也好，他觉得这个是铁定不会有别的声音了，因为防守的太好了。但是呢，在哪个时代都有可能有一些这个用这个词儿不好听，叫叛逆者。
嗯。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为的这个自由的话，那我们需要去 fight， 需要去为自由而征战。所以呢，他就最后呢，就把柏林墙那个好像他一个梦想一样，在柏林墙拆倒的那个场景、嗯，有点像和前面呼应一下嘛，就结束了。嗯，
所以这个看完了还要想好几天才能够消化，是吧？
想了一个礼拜了。
嗯，
哎，蒙哥，
嗯，
但是啊，有一个现象挺有意思的。我后来这个看完以后，我就稍微查了一下，在网上查了一下。
嗯，
我就发现啊，有很多基督徒啊，
嗯，
很讨厌这部电影，他觉得这个很可笑。我明明已经把宗教和信仰都分得这么开了，你干嘛又把它搞到一块儿去？这不是给我们传福音惹麻烦吗？回头来又好像我们上次做过的节目一样。
对啊，
蒙哥，你记不记得当时这个叫做《耶稣受难记》啊，《The Passion of Christ》啊？
对，
哎，那个票房那叫好啊，对不对？
嗯。
管你说相不相信《创世纪》第一章文是字面上就是对的，你都相信耶稣基督是受了十字架的，所以那看的基督徒成批成批都去看，对吧？你这个不行啊，因为他好多基督徒他不信，他觉得这东西没法看啊，荒唐可笑的东西，给我们传福音带来了困难的东西，你怎么看呢？
其实这点呢，我们在最近的节目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神要他的儿女守住他的诫命，守住他的话语，与龙征战。那并不是因为神的话需要我们来防守，好像神还可能打败仗一样，绝对不是这样。从起初到末后啊，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从前对以色列人讲的啊，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里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呢？我们上礼拜也说过，启示录13章这里，在这场末世的征战里面，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啊。其实在进化论这件事情上啊，神的话，神的诫命并不难守的。你要怎么为耶稣做见证？你守住神的话，站在海边的沙上，抵挡着龙，不要向他让步就是了嘛。如果题目也告诉你，答案也告诉你，你偏偏不放在心上，那你考试考不及格怪谁啊？但以理书讲到末世的景况，他说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就是违背圣经，违背神的话的人，必用巧言勾引。什么是进化论？难道不正是用巧言勾引要你与他们一同违背圣约吗？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并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甚至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焉知这些话不是指着我们今天的世代而讲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om。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